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或者说这是他的勇气，也或者说是他的放弃。
有一首歌叫《每天爱你多一点》。
在这样的一个人与人的关系中，他表现出来的强势呢，往往给另外一方呢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婚姻里面很多问题，其实翻到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权力的争夺。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现在正在进行的是重塑婚姻之旅的下半场，上半场很热闹啊，为什么热闹呢？一个是讨论的热闹，还有一个呢是人员很多，也非常热闹。我们来打声招呼，看看有几个人哈。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那还有呢？你好，春雷。
哎，你好，阳光。你好 ，Helen， 还有饭桌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还有一位，哎，不是三位，是四位。你好，夏雨。
哎，你好 ，Helen。你好，阳光。听众朋友，大家好。
夏雨好。
大家好，大家好。对，我们上一期就是我们四个在一起，就热热闹闹。我发现四个人真是热闹一些啊，想插话都插不上。哎，所以这就是四个人的好处。以后我要多组织这个四个人局，然后让阳光插不上话。好，我们这个系列节目《重塑婚姻之旅》是根据《再见爱人》这个综艺，我们来跟着走。因为我们发现这个综艺节目非常有意思啊，它是真实的啊，这个三对夫妻不同的状态，然后展开一段18天的旅程，在这个旅程当中呢，把他们的婚姻当中相处的模式，在这种模式里面出现的问题，还有每个人性格呀、个性啊，还有这个认知上的这种差异，也都表达的淋漓尽致。当然，这个节目已经过半了啊，我们饭桌派呢也可以开始摆上桌子来聊聊他们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下半场，我们上半场讨论的热烈激烈的就是关于我们看到了这个张婉婷的这个自省能力啊，关于自省这个问题啊，我们也从当中也知道了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怎么看自省。那我记得在上半场的时候，夏雨说到了一个，就是其实张婉婷还有宋宁峰他们哈，就是每个人实际上内心都是有自己软弱的那个部分的。可是我们发现，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发现他们更多的都表现出，特别是张婉婷这样哈，强势。我们会发现，就是有很多词来形容张婉婷，比如说跋扈啊，强势啊，比如说这个不羁呀，好像还有尖刻呀啊，我们很多词形容她。哎，但是呢，在专家的眼里呢，我们也看到，就说。像沈一斐专家他就说过，他说张婉婷内心住了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其实我们都看见了，她是透过外在的强势来掩饰内心的软弱。那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了，就是有可能有一个误区哈，就是在婚姻当中我们真的都在表现自己的强势，哪怕想要爱的时候也是用强势的方式在索取啊，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是觉得在夫妻的相处当中是有一个的行为用两个字来讲就是反抗啊，就是说当你在自己的婚姻生活当中，或者当你在你的配偶预期当中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反抗的行为。那这个通常这个反抗的行为不一定是正确的一种行为的方式啊，比方说张婉婷她很希望被关爱啊，但是当她没有感觉到自己被宋宁峰关爱的时候啊，她就采取一种反抗的方式，她采取的一种反抗的方式就是不尊重他，就是强势啊，就是甚至不让他说话，
对，
因为他认为宋宁峰说出来的话，他下意识里面感觉到啊，他说出来的话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他的反抗的方式就不尊重，或者说他想自己来掌控整个的婚姻，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才会产生更强的一种夫妻的冲突。
我想这个又跟一个人的经历哈，我想就对张婉婷来说，她好像很年轻就离家，就一个人就独立了，她好像所向披靡，她就一个人自己在 在这样子去 handle 所有的事情啊，他认为他能够 handle 所有的事情啊，所以他在他处理他的软弱的时候，他也用他在跟苏宁峰的互动中间，所以他用的这种强势可能也是屡屡得手吧，在跟苏宁峰的互动中间，嗯，所以这成为了他们夫妻相处的一个 pattern。比如说这个苏宁峰啊，他要去改变的时候，其实对张婉婷来说，他是不能说享受吧，他觉得这个是他安全的，可以在这个婚保守他婚姻中安全。所以你看苏宁峰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集哈，就是苏宁峰在讲到他有一天突然就是把自己他内心里面积压的那么多的过去长久以来忍耐的东西爆发出来的时候，好像一发不可收拾。那一集之后，那个宋宁峰就写的，最后他们写离婚或者不离婚啊。宋宁峰他终于有勇气啊，他可以勾离婚了，或者说这是他的勇气啊，也或者说是他的放弃啊，就是他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再去在这个婚姻中做这样一个忍耐的角色。张婉婷反而他不愿意离。所以我想在没有这个信仰的夫妻的互动模式里面，好像没有一个坚定的一个角色啊，一个忍耐的人他最终会没有办法忍耐，一个一直是强势的人他最终发现他的强势最终也是没有办法啊，所以我想他最终是没有出路的，最后就是就是一个婚姻的一个死亡。所以我不知道后续的情节还会怎样发展下去，怎么样来收拾这个残局，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我觉得他可能双方就最后的结局可能也是这个模式，如果突破不了的仍然陷在这个模式里。我想从另外一方面解读，实际上张婉婷是需要爱的啊，因为他里面有软弱的部分，他里面有温情的部分，可他不能表达出来。或者是他想用另外一种更强硬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反映出两点，我想分享的两点。第一点就是婚姻里面权力的这种争夺。其实婚姻里面有些本质上表达的是一个男女在权力上的一个争夺，包括话语权啊、主导权啊，还有这个控制权哈。这是我们人的本性，只要在一个关系里面，一定要决断出一个服从者和被服从者。所以我们常常会看见婚姻里面很多问题，其实翻到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权力的争夺啊，到底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到底是我对还是你对？啊，到底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背后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力的争夺。其实这一点我就想到，就是如果从信仰的角度看，人真是堕落以后哈，人就是落在这样子的一个里面。夏娃吃了那个果子哈，就落在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当中。那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为什么张婉婷们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在婚姻当中会用一种强势的方式来表达，做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呢？除了刚才我说的权力的争夺之外呢，这是隐形的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爱的一个理解，我们怎么理解爱？我觉得我的老公他爱我，我天然的觉得是因为我好他才爱我，对不对？如果说我不好他爱我，我们自己都不会做这样的人，我们自己都不会爱一个不好的人。我要爱我为什么要嫁我先生？因为我觉得他好。那同时他也是这样想的，我为什么值得被你爱？因为我好。我们一直觉得爱所触及到的对象是那个对象很好，可是我们恰恰忘记我们是一个满身缺陷的人，我们是一个没有，甚至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个全然败坏的人。但是当我们进到爱的关系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维护那个好，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我好了才值得被爱，因为这个后面的一个逻辑是我好我才值得被爱，所以呢我就一定要表现出值得被爱的这种样貌来，我不能表现出我的软弱啊，我甚至也不能认错啊。为什么认错？认错就表明我不好啊，我怎么样都要认为我对。所以你看到张婉婷她真是逻辑上下颠倒，然后情绪左右切换，她最终的目的就想说我是对的，宋宁峰你就是错的，你根本就没那个能力来跟我争，因为我是对的，我是好的，所以说我是值得被爱的。当我们把它再扩展一下看，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种可怜的光景里面，我们害怕 暴露出自己不好的地方，哪怕是不好的我也要把它说成好的，因为我们觉得不好了就不值得被爱了。我们没有经历过一种无条件的爱，一种认为我们不好但他仍然爱我们的爱。就像张婉婷他在节目刚一开始他说过，他说我们俩不熟，很快的进入婚姻当中，所以我要把我最坏的展现出，然后他仍然爱我，我觉得这就是爱。可是他真的展现出来的时候，宋凌峰受不了了。
张婉婷在这个婚姻当中她是非常主动的，甚至她用各种自己的方法来想掌控这段婚姻，来想来掌控自己的丈夫。但是呢那个宋凌峰他发现他一直在往后退，宋凌峰是比较被动的，他在用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来处理这段婚姻，但是退到最后他发现不 work 的时候，他在上一集的时候他选择放弃啊，所以宋凌峰处在一种在婚姻当中处在一种非常被动的这种位置上，张婉婷是非常主动啊，她甚至用离婚啊来作为一种威胁啊，其实她根本就不想离婚，她只是说拿着离婚来作为一种威胁来想来掌控这一段的婚姻，其实这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啊。我们讲在圣经当中也讲到很多这些吊诡的经文呢、啊、得到生命的却失去生命、啊、失去生命却得到生命。那在婚姻当中其实是输的还是赢的，到底是谁是输的谁是赢的，这是一个非常可以探讨的话题。如果我们假设就算是张婉婷她的主动或者她的掌控她赢了，他真的是能够得到这段婚姻吗？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吊诡的一个问题。嗯、
对，说到强势的问题哈，说到强势的问题，实际上我也经常被人诟病为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所以我可能要为强势的人说两句话。实际上，在婚姻中的这个角色中，包括在一个组织中啊，在人际关系中，这个强势的人，他也有他背后，就刚才春雷也说到他的付出、他的主动、他的担当、他主动对责任的承揽，这个往往是强势的人他身上具备的他的一些其他的表现方式。那么这样的人呢，在这样的一个人与人的关系中，他表现出来的强势呢，往往给另外一方呢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因为所有的话都让你说了啊，所有的主意都让你拿了啊，他就不说，其实所有的担子都已经放在这个人的肩上了，对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宋凌峰和张婉婷的这样一个婚姻中，如果张婉婷是一个非常温顺的，所有的事情都听她丈夫的，那么他俩的婚姻状态就一定比现在的幸福吗？我觉得不一定哎。我们不知道宋凌峰之前的婚姻是一个什么样的婚姻。张婉婷在这个婚姻中表现出来的强势，我觉得可悲的一点在哪里呢？在有一点点虚张声势。其实你并不是掌握了所有，而是你在这咋呼，你在这撒泼打滚，用这样的一个东西来表达你的这个强势。刚才夏雨有说，他是利用了宋凌峰的性格中比较隐忍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高贵的品质。宋凌峰的这个隐忍，实际上他不仅仅是对张婉婷。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看到宋凌峰自己的母亲因为一个意外的车祸去世，他们家里人选择原谅了那个外卖小哥，就是没有去追究那个无意中把他母亲撞倒的那个外卖小哥的其他的责任。
我想反对哈，终于我要提反对意见。有担当、有付出、主动，这些都是好的品质，但是不见得一定要用一种强势的态度呈现出来。
是的，是 的，
有担当也可以，对，不成，
但是
不是一个逻辑关系。
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吗？
哎，
所有的事情都担当了，然后又表现出来非常的谦逊，这样的人是可遇不可求的。
不，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没有，但是在圣经里有。你听我讲，榜样不就是耶稣基督吗？如果耶稣基督不来，实际上你刚才说的那一套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甚至我们可以发扬光大的啊。那个强势的人，他这个优势就是主动性，那他肯定会强势。我也觉得是，但是我想说的是，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其实就给我们看到一个柔和谦卑的一个仆人的样式。就是他是既是领导又是仆人，不是有一个课程叫什么仆人是领导，对，这个是在人世间是没有的。我想说的也就是从这个世界的理论里面，如果没有上帝的开启圣灵的感动的话，强势就是 打遍天下的啊，这个谁强谁有理，这种弱肉强食，这也是一个有道理的。回到我们的信仰里面的话，我们会看见，就像阳光刚才说的，虚张声势，实际上是虚张声势。但是我想说的是，强势，不管你是虚张声势的强势，还是真情实感的强势，它本身都是一个人堕落以后对权力的一种欲望的表达，实际上完全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表现你的担当，你的主动的。嗯，
我刚才想讲到，就是我们在拭目以待这个宋宁峰的这个转变。我倒是挺期待宋宁峰可能从他们的婚姻的后半段来说，我想为什么张婉婷会有这一些的反应，可能是因为张婉婷她的这个经历吧。我觉得她需要认定到她自己的有限在张婉婷她过去的人生中间，我相信她是就是勇往直前的那种。
我觉得他能认识，但是他没办法改。刚才其实我们一直在讲的不是改不改的。
所以他现在就是他之前是没有
缺乏一个东西。
他之前是没有这个认识，他觉得他甚至于在他婚姻中他可以用强势来去弥补他的有限。我想这个是他用的错误的一个方法。嗯，他是可以承认他自己是一个有限的
人。我相信哈，不认识上帝，没有一个至高的接纳者，对你情绪、对你的肯定、对你的软弱的承认和接纳者，世人没有胆量去承认自己的软弱的，没人会这样的。
他不愿意承认，并不代表说这个软弱不存在。我想这个软弱是存在，对于张婉婷来说，他是能感受到的。就比如说他讲到一个细节，他是一个经纪人，他可以把很多的演员推上一个成功的一个角色，对他的先生他就没有办法。这是他感到非常有限的地方。
这是把工作中的一个关系带入婚姻中，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处理的。
不是一个工作，我觉得他看到他自己的有限，他觉得力不从心。张婉婷之前包括他在婚姻里面，他还是在用他的这个用他的强势来处理他的婚姻，但是他同样要认识到在这个婚姻中他都是有限的，他没有办法。你看他其实他就是他到最后他讲要不我们就离婚，他知道宋宁峰他一直之前一直是他都不写离婚，但所以他用这个来试探他。
张婉婷他在婚姻中他比在正常的日常关系中他获得了更多的强势地位，因为那个人太忍了，那个又有孩子做要挟，然后方方面面又在镜头前面，他就已经强势到极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强势到极点的时候对方放弃了。你强势的目的是什么？是 hold 住这个东西，是让这个东西完完全全的被你 hold 住，到实际上最后这个东西破了。所以说在关系中，在人的在人对自己的人设设置中，不管是选择强势也好，不管是想选择弱势也好，如果没有一个信仰作为支撑的话，这些东西都是昙花一现，可能都是一时的光鲜。对对对，
觉得一个强势的人他通常对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然后对别人也会有比较高的要求。
对，
那通常一个强势的人他会比较容易失望，就是因为
他
对别人的
要求
达不到他的标准所以他就会很急，急了以后他会产生的第二个反应就是说，哎，是不是我掌控的还不够好，我更需要把它掌握的好一点，更需要在某个人的要求的这个方面让他更多的提高把要求提得更高，这个其实是一条死路来的。你把你盼望的对象放在一个跟你完全不一样的独立的个体上面，所以其实这个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什么是强势，什么是弱势，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是一个非常你什么时候软弱了，什么时候就是刚强。所以这个我们所谓讲的强势和弱势的定义是完全还是有一些。
刚才哈伦说的那个非常好，就是一个再强势的人，其实你也是极其不完美的一个人。那么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找一个非常完美的人的话，那就是说他既有巨大的付出，忘我的牺牲，非常的主动，然后又有担当，然后他还有谦卑的性格，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在一个凡人身上是很难找得到的。其实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个婚姻呢，是在我们身边非常世俗的一个婚姻，这个婚姻中看到的所有的问题，我相信在每个基督徒的婚姻中都有 不同形式的表现，也都是有的。甚至我们跳出婚姻，我们就说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人设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每个基督徒在，当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呈现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可以讨论的地方的。我比如说啊，这个婚姻中很多的冲突啊，是在情绪里的。你会发现，宋宁峰和张婉婷更多的东西是在情绪里的。但是你会发现，在 Lisa 和艾薇的他们的这个冲突呢，是在事件中的。那么在情绪里头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比如说啊，两个基督徒，比如说我和 Helen 啊，我们发生了一个矛盾啊。这时候他在一个巨大的情绪里，我呢用一段圣经来教育他的时候，很有可能他的反应就是你不要给我讲那个大道理，我不听。
嗯，
他这句话是真心的一个表达吗？是他的一个真正的内心的一个反应吗？还是仅仅是他的一个情绪，仅仅是他的一个面子呢？实际上在处理情绪和我们真心中的这个真实对一个真理的认知的时候，可能不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他们都是有个台阶的。所以说管理情绪可能在婚姻中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讨论宋宁峰和张婉婷的婚姻，我觉得管理情绪包括刚才春雷讲到的相处的方式，这个可能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其实这都还是一个比较好解决的问题。
对，这是技巧性问题。
当然，对对对对，就是注意一下然后克制一下的问题。当然他们在解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遇到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没有信仰支撑的一个人生和没有信仰支撑的一个婚姻，最终有很多的问题只是一声叹息，是无解的。
嗯，非常好。嗯，
因为他们其实他们没有一个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我觉得就是婚姻当中都会有不同的意见，对事物对人都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在发生争执的时候如何去处理啊？就是圣经有一句话叫温柔的人有福了。
嗯，
这个温柔的意思不是说好像你软弱，好像你任人宰割，不完全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受到一种驯服啊，就是说那在这圣经当中当然是受到上帝的一种驯服啊，被上帝所驯服的那种。那所以刚才阳光讲的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在家庭在婚姻当中没有一个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统一的标准，其实这个问题是无解啊。
对对，
非常同意这句话。
其实我们讨论下来其实就看到人的一个光景哈。我们实际上我们进入婚姻其实都是为了爱进入婚姻的。啊，我们人生在这个世上一生出来其实都在渴求一种爱。爱是什么？爱是一种关系啊那在婚姻里面那更加能体现这种爱的关系。可是我们又却发现我们这么渴求的一个爱在婚姻里面往往得不到。不仅得不到，而且还是成为一个互害关系。本来爱的关系是一个互爱关系，可是往往成为互害的关系啊！这就让我们
相爱相杀。
对啊，真的相爱相杀。我们会发现，让我们特别的沮丧，沮丧到一个地步就放弃了啊！这是好像一个无解一个难题。当然有，你说有没有那种相濡以沫、白头偕老？当然有，但是我想正是因为稀缺，所以说才把这种相濡以沫还有白头偕老看奉为典范，因为稀缺。
对，刚才春雷说到的，我们在婚姻中没有一个双方都认可，或者说大家都从内心里头心悦诚服认可的标准，以及我们在婚姻中我们最终我们有放心不下的托付，我们在婚姻中我们希望对方对自己没有一点点死角的理解，我们希望得到的彻头彻尾完完全全的安慰，这些呢可能我们在我们的伴侣身上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得到，但是我们在刚才海伦说到的那个爱的里面是可以完完全全的得到的。而这个来自耶稣的爱呢，它不会成为你们婚姻的一个障碍，它也不会成为你们两口子中间的一个第三者，它不会夺走你对对方的爱和对方对你的爱，它反而会随着你对主耶稣的仰望和你向他的无限靠近呢，你会发现这种主耶稣会把这种爱的方式传递在你配偶的身上，这会是基督徒婚姻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祝福。
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呈现 我们虽然在跟踪这样的一个节目，跟踪再见爱人，实际上我们也就是想呈现，就是在真实的生活里面，婚姻生活是艰难的，基督徒的婚姻生活也是艰难的，但是基督徒的婚姻生活有一点跟他们不一样的，我们也是一地鸡毛，但是有一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的区别，就是我们有一个超越我们的一个标准，有一个从上面来的一种爱，一种完全的爱，这个爱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上帝的爱，而这种稳如磐石，永不改变，这样的一个爱，来到我们婚姻当中的时候，才能让我们婚姻有一个转向，就是朝向那更美的婚姻走去。
对，我想最后分享一个，我以前跟一对夫妻聊天啊，他们也是在吵架的时候跟我讲啊，那个弟兄也是跟我分享，他说：“哎呀，其实我挺爱我的太太的，但是呢，我爱我的太太就这么多啊。”他有一首歌叫《每天爱你多一点》，他说我昨天这么多，今天这么多，明天还是这么 多，我也没有增加啊，我也没有减少啊。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就是，其实我们如果每天去爱上帝多一点的话，我们才有能力去爱我们自己的太太或者自己的丈夫更多一点，否则我们这个爱的动力或者说爱的来源从哪里来呢？的确就是这样子。
是的。我们开了个很好的头哈，里面也有这个分歧，里面也有我们的分歧，但我们在爱里是合一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个系列还会继续下去，我们也期待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几对夫妻他们中间的问题呢，我们能够让人看到人的婚姻的窘境，但却能看到神赐福的婚姻的盼望。好的，我们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那咱们就期待下一次这个重塑婚姻之旅，再与三位更多的讨论和分享。谢谢你们，我们再见。
再见，
好，谢谢，
再见。
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永不止息，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